一个好好的人，不去贪，哪来的烦恼啊？你想要这个，你想要那个，要到后来要不到，你就不是烦恼了吗？所以要使自己没有烦恼，没有偏差，要有效的回避那些风险。所以你去看有些人很有经验的，他只要问这个事情有没有风险，他一听到风险我不干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所以才能抵制自己的诱惑，抵制诱惑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贷款，房子贷款，他非常痛苦，为什么？他经不起诱惑呀。哎呀，可以贷款呢，可以买房子啊。你去贷了款之后，你还不出来了呢，这房子就收掉了，就不是你的了，你就痛苦缠身了。那么你抵不住这种诱惑，所以心动则物动，心静则物静。举个简单例子好吧，人家放在橱窗里的那件漂亮的衣服，你如果想买的话，你心一动，你这个一件衣服就不是动了，因为你要买它，它就动了。你如果心不动，看一看你就过去了，它这件衣服还是老样子放在那里，对不对啊？你想买它了，它的价格就是你动心的一个源泉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一念愚即般若绝，你一个念头非常愚蠢，你的智慧就跟你断绝关系了，决断了。一念智即般若生，如果你今天一个念头有智慧，你的般若就生出来了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你今天对这件事情很重视，你认为他拥有的，他就是拥有的在你眼前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对我来讲我不在乎，我根本没有认为他是这样，他就是在你眼前就不存在了。大家听懂了吗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觉得这个房子好得不得了，你非常喜欢，你们看上了，你开始动脑筋啊，去房租啊，搞贷款啊，你动了很多脑筋啊，这个物品是存在的。等到你说哦哟算了，价格这么高的，比他好的房子多得很的，你不把它当回事了，这个大楼就不存在了，就在你的眼光里就不存在，就结束了，没有了。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有的时候在心中就有，不在心中就无。很多的人间的物质都是虚空的，连人都是虚空的，我们到了这个世界一切都虚空的。那么佛经上早就有说了，有解释了，就叫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这个物品带不走了就不是你的了，对不对啊？你觉得可以带走吗？带不走那就不是你的了，就算你拥有了也会失去。所以妄心不起，横处寂灭之乐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今天对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不起一种贪念和妄想得到的念头，横处寂灭之乐，也就是说你恒常处在寂灭，就是一种平安安静的快乐当中。如果你妄心一动，你就会被禁忌所刺伤。所以有心皆苦，经上说的有心皆苦，无心即乐。所以我们学佛人就是要管好自己这个心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，修行修心，修心修行离不开这个心。所以管好自己这个心，让自己这个心心无挂碍，你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呀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接下来呢，师父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当年佛陀在的时候的故事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 这个鹿野园呢，有位著名的啊，很有名的国王，叫梵师国王。他在位期间呢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牛肥马壮，整个国家呢一派生机勃勃，非常好，繁荣昌盛，人们过着祥和的生活。不久呢，这个国王的王妃呢怀孕了，十月之后呢生下了一个美丽端庄的女孩子，非常美丽端庄。宫廷内外呢为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贺生仪式，准备给她做一个贺生仪式，就是诞生嘛。准备给她取名的时候呢，因为王家的种姓呢叫嘎西，而他呢又天生丽质非常好，秀美非凡，所以呢取名叫嘎西美女，就直接叫她嘎西美女。国王呢特地呢为她请了八个姨母，就照顾她的姨母。这个八位姨母呢分别呢管着吃喝睡呀、玩耍呀、喜乐呀，精心的照顾喂养她。这位公主呢如海中的莲花，很快的成长。自幼呢她就学习了各种文武礼数，经师师父，对释迦牟尼佛，因为她学习经书嘛，所以她对释迦牟尼佛呢升起了无比的信心。过去说升起信心，就是看了这个书之后啊，哎呀多好啊，哎呀我真的非常尊重佛陀，还经常借父母之力呢他去供养三宝佛法僧。这个时候呢嘎西美女呢青春芳龄，窈窕淑女，她的美貌啊堪称了世间第一，无与伦比，以致周围的六国的国王啊都知道他，六个国王啊都希望娶他回皇宫。这个六国呢就各派信使往印度的梵师王那里求通婚。那个梵师国王听后呢心里呢一下子不安起来，心想我仅仅只有一个女儿，如果我答应了其中哪一位国王，其他的五位国王一定会挑战我，将危及到整个国家的臣民，他有些担忧，故没有答应任何一位国王。这六位国王呢都非常的不悦，各自统帅的四大军队向鹿野园进军，准备抢人。有一天早上，梵师国王呢突然听见城外啊哗哗哗哗，哎呀旌旗招展呐、啊，车水马龙啊，他登上城墙看的时候，眼前竟然是六个国家的军队。突然他觉得一切都完了，内心万分的焦急，拖着沉重的步伐无精打采的回到了房顶上，坐在那里托腮凝思，在想啊怎么办呢，着急啊。这时候呢嘎西美女呢来到梵师国王的身边，见父王呢满脸忧愁，忙问父王你为何心事重重啊。
哎，为你呀、啊、
为我，莫非是我貌不够美啊。他还开玩笑说他貌不够美。梵师国王苦笑地说， 哎，孩子啊，不是因为不美，而是因为你太美了。六国竞相争取啊，我一一回绝啊，以至今天六国兵临城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嘎西美女略作思索，就问：父王，女人有没有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啊？国王痛快地回答：当然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啊。嘎西美女得到开许之后，就是国王同意之后，就对父王安慰道：父王，请您不要担忧，你去告诉六位国王，我将亲自挑选他们。国王听完这些话，心里轻松了许多，就派了六个信使将此事告诉了六位国王，请他们收兵，稍后几天准备参加候选。六个国王这时候他们都骄傲地认为，嘎西美女啊，那一定是会选中自己的，因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答应退兵了。啊，信使啊，报啊，国王，这六国全部退兵了。那国王在心里想，这次女儿啊肯定要出嫁做王妃了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国泰民安，五星足矣啊，国泰民安就可以了。然后他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。那六位候选的国王各自啊兴建宫殿啊，然后找出各种各样的宝饰啊，就是衣服啊宝贝啊砸在头上啊，带上大象啊财宝啊和眷属啊。那个时候大家知道，大象就是代表的一个国家的威望，几乎是倾其所有。准时那一天来到了鹿野园，那么来了之后呢，他们各自站着一个方位，各自为政，然后呢坐在狮子座上等候着嘎西美女的到来。哎呀，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好。嘎西美女呢真的来了，她穿着妙衣宝饰，骑着大象，徐徐地从城门出来，在每一位国王面前走过，然后呢最后真诚地告诉他们：各位国王，我不愿与任何人过世间真真假假的生活，我愿意礼拜释迦牟尼佛。说完一转头骑着大象走了。六位国王和眷属看着他姗姗离去的背影，深感失望，因为过去啊他们非常的尊重宗教佛教，他们对佛陀非常的尊敬，但是又依稀觉得这位美丽的女子怎么会不贪恋世间的生活呢，又不愿意享受人生的荣华富贵呢，居然情愿皈依佛陀。凡是国王和眷属们也看到了他的公主嘎西美女的这个举动，他们半信半疑地尾随着嘎西美女观其真相。嘎西美女路途中能骑象就骑，不能骑就徒步前行，一路风尘仆仆，终于到了佛陀的圣居。见到佛陀之后，他与佛足下合掌，恭敬顶礼，祈求：世尊，我愿在您的教法下出家，受持境界， 唯愿恩准。佛陀信然应允，叫来众生祖母亲自教语。众生祖母是什么呢？就是专门负责比丘尼的首领，全部管着比丘尼的。这个众生祖母就给这位公主剃度出家，受具足戒，传授佛法。这位公主积累了资粮，精进修持，断尽了三界轮回的根本，证得了圣者罗汉的果位。在她的境界中，黄金和粪土动腾，没有优劣，手掌与虚空无别。这手掌就是手的掌心啊，就是空的了。你们看看，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的，对不对啊？有一位很伟大的人走的时候，跟他的侍卫官说，等到他走了，叫他把他两个手放在棺材外面，让大家看一看。就是我这么伟大的一个人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告诉大家两手空空，好像握着东西最后全部都要放掉。所以显空无二，诸天称赞，就是哦，天上啊都非常的赞赏。尾随的人呢，见嘎西美女呢真的出了家。过去啊，只要你出了家了，大家根本就没有这种婚姻了，所以大家都尊重。出了家了并证得了果位呢，大家都觉得哎呀真的了不起啊。然后呢，嘎西美女又前去佛前礼谢。世尊呢对尾随而来的人呢传了法，就是大家一起来呢，世尊呢跟他们传了法。这个时候呢，众比丘呢就问了，世尊，以何因缘嘎西美女生帝王之家呀？又以何因缘她如此的相好庄严呢？她又以何因缘与如来教法生大信心啊？以何因缘她又速证圣果呀？佛陀就告诉他们，哦，这是他往昔的愿力啊，曾在贤劫人寿20000岁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的时候，鹿野园有一个施主，他妇孺多闻天子，施主家的儿媳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孩，她长大之后对迦摄佛升起极大的信心，借父母亲的力量，她修建了一座金堂供佛和僧人，经父母亲的同意，她得以出家。一生中她严守境界，精进文思修行，临终前他发愿，愿我今生中布施供养持戒文思等功德，能与生生世世中生于富贵家，相貌庄严，并与释迦世尊教法中出家证罗汉果。这位发愿的比丘尼就是嘎西美女，以其往昔的愿力成熟，今生于富贵之家相好庄严，对我生起信心，得出家为尼，证得圣果。佛陀跟他们讲了这么一个因缘，就是告诉他们，人要升起清净的大信心。 看看我们现在，每个人都没有愿力，很多人的愿力就是我要出名，我要富贵。看看到庙里去求的都是要求财了，求自己怎么好了，都是为自己而求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懂得，烦恼是求来的，欲望造成你的烦恼，欲望会使你伤害你的清净心，欲望会让你丢失更多的智慧和福德。所以远离欲望，让我们能够迎来佛陀的智慧，用观世音菩萨的清净心，用佛陀给我们的佛法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，这样我们才能远离颠倒梦想，我们才能一世修成报佛恩啊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